好，今日咧，我哋系继续睇马太福音啊。上个星期咧，我哋已经睇咗马太福音第一章，尤其是系主耶稣嘅族谱。我提到咧，佢嘅族谱咧，其实系有非常深层嘅含义啊。希望大家咧仲记得啊，喺一章十七节咧，就系、是、特别系提到三个十四代嘅。第一个十四代咧，系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王为止，系上帝应验咗。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而在这个时期当中呢，族谱中特别记载了有四个在道德或者婚姻方面都是不是挺光彩的女性。第二个十四代呢，是由大国衰败到失去了上帝所赐的土地和国家，到秘掳的时代。从秘掳到基督出生呢，又过了十四代了，第三个十四代。其实他这样记载，这样写呢，就是强烈暗示上帝对亚伯拉罕和大卫王的应许呢，要在基督身上实现了。我们留意到呢，除了第一个十四代中有四位女性的名字出现之外呢，一直都没有女性的人物出现了，直到玛利亚。上帝的话咧，有时系好奇妙嘅，亦都好令人意想不到嘅。当佢要完成佢嗰个祝福或者赐福嘅计划嘅时候咧，佢冇忘记要使用女性。所以姊妹们咧，我鼓励你哋啊，你哋喺上帝计划中咧，都一定系非常重要嘅。今日咧，我哋会思想登山宝训。不过呢，我跳了四章圣经，我都想很快地交代一下。其实马太福音第二到第四章的技术呢，都能够帮助我们呢，是看到马太的心意。他有一个重要的意图呢，就是仿效摩西的五经的。我们很快看看二至四章，来看看他在选材方面，选择有关耶稣的生平的材料方面呢，都是根据五经里面的叙事。同埋咧，甚至有時次序啊，都根據特別係出埃及記嚇。喺馬太第二章咧，係記載咗四件事。呢四件事咧，都係同出埃及記同埋先知嘅預言咧係有關嘅。四件事咧，按次序咧，就係有東方有人睇見有粒星出現，所以咧就專程嚟到參拜耶穌。在民数记里面其实是记载了一个预言的。他说，我遥望将来，我看见以色列国有一颗明星要从雅各出来，有一个君王从以色列兴起。所以东方有人看到明星就知道了，是以色列的君王诞生，不是中国有君王诞生，是以色列有君王诞生。跟着这几位访客就送礼物给耶稣。耶稣当时的父亲约瑟呢，就带了玛利亚同耶稣去埃及了。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呢，其实上帝是吩咐他们，你一定要问埃及人拿礼物的，不能够空手出去的。所以呢，送礼物呢都跟出埃及记是有关的。而摩西出世的时候呢，埃及王呢是要杀死以色列的婴孩。因此第二章呢亦都记载到呢，当时的希律王又要杀那些婴孩了。最后呢，耶稣就返返去以色列，亦都应验了旧约的预言。第三章呢就记载约翰呢出来施洗，而耶稣亦都接受了他的洗礼。我记得以色列人呢出了埃及之后呢，就要过红海。其实过红海呢亦都是象征了洗礼的。保罗咧喺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一到二节系咁讲，佢话弟兄姊妹们，我要你们记得，我们的祖宗跟随摩西在旷野所经历的事，他们都在云彩的保护下平安过了红海，在云中在海里，他们都受洗归于摩西。所以咧都系跟住出埃及嘅次序。第四章一至十一节咧就好精彩，记载耶稣受洗之后咧。去到旷野禁食四十昼夜，然后接受魔鬼的试探。我们呢大概呢稍微看过出埃及记的弟兄姊妹都记得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呢，是在旷野度过了四十年的时间。就每一年呢代表一日的。 咁剛剛過咗紅海之後啊，當以色列過咗紅海之後咧，其實佢哋都係受試探。個次序係點咧？個次序咧，首先係食物。以色列人咧就埋怨冇食物啊，冇嘢食啊，嚇咁上帝賜下瑪拿俾佢哋。咁而魔鬼試探耶穌嘅時候，第一樣係咩啊？食物啊嘛，都係食物嚇，將啲石頭變做麵包啦咁啊。啊，以色列人咧喺曠野第二次埋怨咧就冇水飲啊。结果咧，摩西就吩咐磐石出水之后咧，好奇怪，圣经记载咧，嗰个地方咧起咗一个名叫做马撒。咁马撒系咩意思咧？咁样，嗰个地方叫马撒咧，又叫米利巴，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抱怨试探上主。啊，摩西认为嗰个系试探上主。咁喺耶稣受魔鬼第二个试探嘅时候系点咧？完咗之后咧？他是吩咐魔鬼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跟试探有关的。到了出埃及记32章就是以色列人拜金牛。马太在这里记载耶稣遇到第三次试探就是魔鬼叫他你拜我啦，你拜我就行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世上荣华我都给你。马太在这里记载耶稣遇到三次试探的次序呢，其实就是跟回出埃及的次序，食物、试探、拜金牛。如果我们将这里的记载和路加福音比较一下呢，我们就发觉呢，路加那里记载都是三个试探，但是次序是不同的。嗱，呢啲例子咧，其實都係證明馬太嘅意圖咧，係按照摩西五經嘅敘述事件嘅方法同埋次序，向猶太人證明啊，耶穌就係嗰位像摩西嘅先知，係基督，係彌賽亞。好啦，而家咧，我哋可以嚟睇第五章，我哋會集中咧思考1-12節，耶穌咧係講咗啲意想不到嘅福。华人的春节或者旧历新年咧，就啱啱过咗冇几耐啦，好多人咧屋企咧仲可能贴住个大福字嘅啊。嗱，华人咧盼望嘅福咧，大概都系离唔开福禄寿嘅啊。此外咧，华人其实仲有一个六福嘅讲法嘅啊。啊，以前有一套嘅福音电影叫《六福客栈》啊，大家有冇谂啊？点解唔叫八福客栈啊？点解叫六福客栈咧咁？咁其實就係同華人嘅文化有關嘅。六福係代表咩咧？名利健康長壽善終同埋多子多孫啊！呢個就係華人嘅六福。咁猶太人盼望嘅福嘅係咩咧？係咪同華人相似咧？啊，其實都有啲相似嘅。佢哋都喜歡有名有利多子多孫嘅。但係咧喺耶穌時代，猶太人咧。最盼望的福气呢是复国，重新收回他的土地呢，就自己有独立的国家，不再做罗马帝国的二等公民。要复国呢，自然就是要靠有能力的领袖，上帝拣选的君王和军队。但是主耶稣要告诉他们，真正的福气和得到那些福气的方法，是完全是出乎他意料之外，是真的他们意想不到，大概也是我们意想不到。让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主耶稣就看见一大群人，就带着他们带着门徒和那些人去一个清静的地方，就上山。当我们看到上山的时候，最好都联想到摩西，他都有上山的经历。摩西上山，曾经上山领受上帝的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去遵行。很多解经家都认为耶稣不是带群众上高山，因为很难带这么多人上高山，而是去到在加利利湖边的小山坡。但 马太就特别说耶稣上山，犹太人就很容易明白了。马太呢，其实就是说耶稣是好似摩西的上山。咁耶稣一开始呢就讲天国啦。喺第三节呢，俾我哋清楚睇到人生嘅真福就係要成为天国嘅子民。当犹太人呢一心想复国，耶稣将真理话俾佢哋听， 地上的国土啊，地上的国啊，是会成为过去的。而上帝答应给大卫的国呢，是永远长存的。只有天国，只有天国才是永远长存的。要成为天国子民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承认自己灵性贫乏。啊，有钱有名有利有权势有地位，是不能够使人入得到天国。入天国的条件就是承认自己灵性贫乏。在希腊文里面，贫乏有两个字是可以形容做贫乏的。一个就是破产。破产的人是一无所有的贫乏。另一个就只是入不敷支的贫乏。好像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很多中产阶级的人有份工打，他有收入的。但他也都欠了 很大的 home loan， 很多钱要还，他都入不敷支，他都是 rich poor 来的，都是有钱的穷乏人。而这里用的贫乏就是破产式的贫乏，根本一无所有。假如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灵性是一无所有，那我们就可以移民去天国了。其实换句话讲，就是说人呢是不能够靠自己行义或者行律法入得到天国的，而是要谦卑承认自己的无能，接受上帝的赏赐，才可以入得天国。在五章四节呢，原文呢就很简单地讲，悲伤的人有福了。当然很多神学家呢认为这里讲的呢，叫啲人呢要为自己的罪恶悲伤，所以呢现中版就将这一节翻译做为罪恶悲伤的人有福了。原文没有为罪恶的三个字的。如果我们相信马太福音呢是由一位犹太人写给犹太人的福音呢，我们要知道犹太人呢其实呢每年有些特殊的日子呢是全国一起悲伤的。在犹太人亡国之后呢，其实他们每年呢都会在亡国的日子禁食悲伤祷告。撒加利亚先知呢是一位以色列人被掳回归之后的先知。在撒加利亚书七章四节那里说呢，上帝这样跟那些犹太人说，你去告诉这地方的人民啊和祭司啊，以往七十年来啊，他们在第五月第七月禁食哀伤，都不是为了尊敬我。因此呢，这里的悲伤呢很可能是指他们呢即引用犹太人的背景，他们会为失去国家而悲伤。而主耶稣告诉那些跟随的犹太人，地上的国家不是最重要，成为天国的子民才更加重要。有了天国的国籍，当然就可以得到上帝的安慰啦，不用等到复国了，只要你成为天国的子民，你就可以得到安慰。五章五节就很容易令人误解的，因为我们现代的风气都鼓励我们，嘿，男儿当自强，要做强人，总要出人头地，是不是？不可能做一个谦和的人或者温柔的人。那我们要怎样来到理解这一节的这个所讲的福气呢？其实主耶稣所讲的这个福呢，是引用了诗篇第三十七章第十一节，诗篇三十七章十一节那里讲，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假如我们从诗篇第三十七章一节开始读的话呢，我们了解诗人呢其实呢就劝导人呢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要信靠上主，努力行善。换言之呢，其实谦和或者温柔的重点呢，不是单单要我们放弃权利，亦都不是凡事顺从别人的意见，而是要全心倚靠上主。有人就用过一匹威武的快马来到做比喻。如果一匹马的外表很威武，但是呢他就不信服那个骑师的指挥的，那匹马呢就没什么大用啦。其实那匹马要他上就打仗，他就向后转向后走，那就没什么大用的。 一定呢要先将马呢是训练成为顺服的马呢先至有用。同样的道理，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呢都要学会顺服上帝的旨意做人处事，我们先至能够承受上帝所应许的地土啊。咁我上个星期讲过呢，当犹太人被掳之后啊，佢哋呢就失去咗上帝应许俾亚伯拉罕嘅土地同埋国家，失去咗，剩返一样嘢冇失去，就係后裔啊。上帝其实都应许过犹太人，佢哋会重新复国同埋得回土地。在亚摩斯先知里面曾经讲过呢，上主说，有一天我要重建大卫那破碎了的王国，我要领我的以色列民回归故土，他们要重建破碎的城市，永久住在那里。这个大概都是耶稣时代犹太人的盼望。虽然他们呢是已经是返回故土，但是未曾复国的。耶稣就先讲了入天国的方法，然后呢要讲你要得天国的土地呢，就要完全是信靠上帝。五章六节那里说呢，渴望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呢是多么有福啊。原文那个字呢就是说饥渴无疑的，和本来就译得就是比较贴近原文啦。但是呢问题就是疑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义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呢没有固定的含义的，我们要看上文下理才可以决定得到什么叫做义。在这里呢，我相信要从旧约的角度去了解。在诗篇四十二篇一节那里呢，那里这么讲，他说，上帝啊，我渴慕你，像鹿渴慕清凉的溪水。相信上帝的人呢是愿意渴慕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呢是有福的。亚伯拉罕信上帝，他就实行上帝吩咐他的事，上帝就称他为义，算他为义人，不是因为他有好的行为，只不过他信上帝，肯听上帝的说话，好了，当他是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真正畏罪悲伤，又全心信靠上帝，渴慕上帝引导我们的路途，这样上帝是一定会充分满足我们。保罗呢在罗马书第八章详细讲到呢，上帝的灵是已经住在我们心里面引导我们。但很多基督徒呢就没有经历圣灵的引导，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渴慕上帝引导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想得到上帝的引导呢，就要培养一个渴慕同埋愿意遵行上帝引导的心。已经讲了四个福，都是关乎人进入天国同埋我们同上帝关系的福。但我们活在世上呢，除了跟上帝有正常的关系之外，我们都要跟其他人有好的关系的。从五章七节这个福开始，其实就是讲到天国人，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要跟其他的人要有好的关系的福气。跟着首先就是以仁慈待人的人多么有福，上帝也要以仁慈待他们。这里讲到待其他人了，这个背景呢其实很可能是来自诗篇十八篇二十五节的，那里说呢，上主啊，你以信实待信实的人，你以完善待完善的人。上帝真的会按住我们的行为报答我们的，这个有些好像报应的道理呢，其实保罗都有讲的，在加拉太书他是这么讲，五章七节，他说一个人种什么就收什么，有报应的。五章八节呢就提到心地纯洁的人又有福，因为他可以见到上帝，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呢，过了红海了，又受到试探之后，跟着去到哪里呢，就带以色列人呢去到河烈山，要去见上帝。 上帝吩咐他们呢，啲人民要做咩呢？上帝要向人民显现之前，吩咐人民呢是要自洁啊，三日啊，自我准备好三日啊，先至可以朝见上帝。要咁耐，要自洁三日嘅目的呢，就是要人民预备好自己嘅心嚟到去朝见上帝。大卫呢喺诗篇五十一篇呢十至到十一节，佢都有讲到一啲嘢。我上帝啊，求你为我做一颗纯洁嘅心，求你赐给我一个又新又忠诚嘅灵，不要把从你面前把我赶走。不要从我面前把你赶走嘅意思就是可以朝见上帝。耶稣在世嘅时候咧，跟随嘅门徒咧就好啊，佢哋真系好啊，以纯洁嘅心认得出耶稣系基督啊，跟住耶稣啊，咁于是乎咧，佢就时时都睇到耶稣，咪等于睇到上帝咯。五章第九节就讲到促进和平嘅人啦，又有福啦吓。嗱，我相信大多数人咧都喜欢和平嘅，唔会喜欢战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自由去寻找生活的乐趣，而国家呢也要在和平的环境里面才可以发展商贸，促进经济繁荣。不过世上呢，就是偏偏有很多不爱和平的人。诗篇三十五章二十节的话呢，他们不说和平的话，却造谣重伤爱安静的人。作为天国的子民啊，我们不单止要跟别人和睦相处，有可能的话呢还要做和事佬啊，促进和平啊。上帝是要我们活在一个关系的空间里面，而不是只是单单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当中。故此呢，耶稣是总括了旧约律法中的两条诫命啊。第一就是要跟上帝有好的关系嘛，你要尽心尽性爱主你的上帝嘛。第二条呢就是讲人，你要爱邻人如同自己。保罗就更加是这样说，他说全部的法律都综合在爱人如己这一条命令里面。五章十至十二节是最后一个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現中版理解的義的意思就是實行上帝的旨意啦，實行上帝的旨意。信耶穌不一定會受迫害，不一定。不過耶穌要提醒我們，就不要一隻手拿住天國，一隻手拉住世界。我們要全心全意追求進入天國，得到天國所有的福，即使要付代價，即使要受迫害，都不要放弃永恒的福。当主耶稣升天之后，基督教其实不断发展，但是都受到很多迫害。由于犹太人嫉妒，就很多信徒是受迫害。后来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就受罗马政府的政权的迫害。一直到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当时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皇帝出了一道命令，让基督教成为合法宗教，迫害才至停止。上帝让基督徒在世上遭遇迫害，其实有多方面的目的。根据彼得前书一章七节，就是要显示信徒的信心。其次就是要让天国不断扩展。有位历史学家曾经讲过，他说基督徒没有刀又没有枪，他是用爱征服了训练有素和有优良武器的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早就在历史中消失了，但耶稣基督的教会却依然存在。假如我们有注意中国近代教会的发展，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有很多基督徒是遭遇迫害，有些被捉了去劳改，有些被打死，有些坐监。这样这些迫害没有将基督教在中国消灭到，反而是让基督教会上帝的角度大幅度扩展。经历过迫害逼迫的洗礼之后， 今天在中國基督徒呢真的增長了很多。迫害還有第三個目的呢，就是使我們得獎賞，正如十二節那裡講到，有迫害的時候，要歡喜快樂，因為呢在天上將有豐富的獎賞是為你們保存著。這個是受迫害的第三個目的，是上主看得起我們，想我們在天上領豐富的獎賞，故此假如我們 在世上遇到迫害呢，不用害怕，要認定呢這個是上主賜福我們的途徑，那我們要求主啦，加力量給我們去面對這些迫害。好了，八福就講完了，假如有人留意到呢，我今天講到呢引用了很多舊約經文呢，又想問為什麼呢，我告訴大家聽，看八福呢一定要留意舊約的，因為主耶穌是這樣講的，五章十七節那裡說，不要以為我來的目的是要廢除摩西的法律和先知的教訓，我不是來廢除，而是來成全他們的真義。很多人以為主耶穌帶來一些新的教訓，其實不是，主耶穌的教訓絕對不是全新創作，而是全部都有舊約聖經的背景。故此我們應該從舊約來去了解耶穌的教導，了解過今天的經文之後，對我們有什麼的提醒呢？首先當然是我們的世界觀要改變，我們不要將短暫的世界當作是我們永恆的家鄉，我們要看見天國，也都要謙卑自己，接受主耶穌的賞賜。第二方面呢，就是我們的價值觀要改變。主耶穌在這裡所說的福，並不是世上人所盼望的福。事實上呢，主耶穌所說的福是世人意想不到的福，是非常強調首先我們跟上帝的關係，然後是跟別人的關係。在這段八福的經文裡面，已經有好幾次提到我們是上帝的兒女，這個就是福，是天國的子民，這個就是福，能夠看得見上帝，這個就是福，這些都是跟上帝有親密關係的福。然後都講到我們跟別人、跟其他人有好的關係，好好地待別人，人家都會好好地待你的，促進和平，人人都會跟你做朋友的，這些就是天國裡面的福。我鼓勵大家要反省自己的價值觀，不要只是看重物質而忽略了跟上帝和跟其他人的關係。讓我們一起祈禱。慈愛天父，感謝你賜下聖經給我們，藉著八福這一段的經文再次提醒我們要將眼光專注在天國，而不是地上的物質。求主幫助我們時常得見你的面，亦都同別人有良好的關係。奉耶穌基督的名祈禱，阿門。